犹大国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上帝向先知以赛亚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以赛亚的回应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以赛亚书导读。
主内同道同工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以赛亚书导读呢，在今天这个课程里面呢，是最后一堂课了。那我们再次说明啊，不是课程结束以后呢，我们的学习就结束了，反而呢，课程结束的时候，正是我们新的学习的开始。怎么说呢？这些知识呢，我们抄下抄了笔记了；这些知识呢，我们听了课程了；这些知识呢，我们了解了。但是呢，更重要是在我们灵命当中要能够拿来运用，在讲解的时候呢，让我们能够说得清楚，讲得明白。好，那么今天呢是总复习的课程，要从这个以赛亚书第一章呢一直到66章都做一个通盘性的一个复习啊，这时间真的是不够的啊。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呢能够复习一下啊，从过去所听的所写的笔记呢，再来做一个整盘的通盘整卷的一个复习，相信呢可以对我们更有帮助的。那么在这个课程当中呢，我们真的要献上感谢，因为如果不是神的保守啊，不管是讲课的袁哲善袁牧师我，或者呢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你们在接收这课程的过程当中呢，这30课若不是神的保守带领，若没有神的圣灵的恩膏啊，我相信呢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完成这些课程，或者是上完这些课程的。但因此呢，我们要将一切荣耀归给神，也求神继续的保守，让我们的学习呢更加蒙神的悦纳。那我们知道在整个的这个电台的服事里面呢，每一个同工呢也都是摆上的啊，不是只有在讲课的这个得到这样子一个称赞，也求主帮助我们是在服事当中能够容神一人。那么也知道啊，我们有许多的同道同工从这个良友圣经学院开始上课到现在呢，都是忠心的在学习神的话语，但愿神多多的赐福给您。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思想，到底如果有人提到以赛亚书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来帮助他们，或者怎么样来讲解。首先呢，我们要说这个以赛亚书是一本预言的书，有关于预言方面的，它分成两大部分。哪两大部分呢？第一大部分就是从第1章到39章，这一段主要讲的是关于审判的预言。第二段呢，当然就要从40章到最后的66章了。这个预言呢，是讲到救赎的预言，或者呢是拯救的预言，是充满了安慰的信息的。那么，如果呢我们能够从以赛亚的这个历史背景来看的话，我们可能就更清楚当时的一个景况，因为呢南国的犹大面临到的不仅仅是军事上面的威胁，他们政治甚至宗教上面都面临的腐化。那么因此呢，我们就再一次来复习当时的背景吧。先知以赛亚本身呢是这个王公贵族里面一个很有地位的先知，特别是在这个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呢，看到神的异象，接受了神的呼召，也被神所差派。我们从以赛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想到是上帝是救赎者，上帝的救恩，所以呢这件书跟先知本身是有不谋而合的地方。那么以赛亚他侍奉的年日呢算很长的，他经过了几个君王，像乌西亚这个约坦王亚哈斯王，还有西西家王，甚至呢有人说他是在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的时候，被用锯锯死的。我们看他的年代呢，大概是在主前739年到主前700年，是以色列人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期，其中最重要的信息是直接关系到这个南国犹大国，也就是在主前第8世纪末叶所要遭受到的危机。什么样的危机呢？就是这个 北国以色列国跟叙利亚就是亚兰联合来攻打南国犹大，这是在主前大约734年的时候。另外一个危机呢，是在主前701年的时候，由这个亚述王西拿基利派兵来围攻耶路撒冷。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说第一个危机吧，就是北国以色列跟叙利亚这个亚兰国联合来攻打南国犹大。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这个更北方啊，东北方亚述这个帝国已经兴起了，已经威胁到这个中东的巴勒斯坦这个地方。那么以色列国跟叙利亚国想要联合犹大国一起来对抗亚述，但是当时的这个南国犹大呢，亚哈斯王他不肯，反而呢这个要跟这个亚述联合，所以这个北国跟叙利亚就这个恼羞成怒了，转过来攻打犹大国啊。但是那时犹大这个不听先知以赛亚的劝导啊，不回转，专心的来转向神，反而去寻求亚述。可见呢，一个王的信仰呢落到这样一个地步呢，这是很悲情的啊。他不懂得去依靠那个曾经使他们列祖从为奴之地经过旷野的漂流进到迦南美地的有应许的那位神，反而去求告求这个血肉之体看得见却靠不住的亚述帝国。当然这个后来亚述是出兵解围了，那个亚兰跟以色列呢都败退了，但是从此以后呢，南国犹大就成为亚述帝国的一个附庸国了，要称臣，要纳贡啊，这是失去了自己的主权呢。那么第二个，说到这个第二个危机呢，就是在30年之后，当这个西西家王登基了。西西家王是亚哈斯的儿子，他跟他父亲不一样啊。西西家王算是一个好王啊，他敬畏神，他领到全国的百姓的归向神，依靠耶和华。因此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算是被神所悦纳的。可是，在政治上面，他背叛了亚述啊，那。但是也在这个情况之下，他没有全心的依靠耶和华，而去回过头来去跟南边的埃及来联盟。但是因为这个犹大背叛了亚述，就要出兵来攻打犹大，这个犹大国当然不能够打得过亚述了，那就再一次的沦落成为一个附庸国啊，甚至被处罚要缴更多的这个贡金啊，要更多的来纳贡。那亚述王西拿基利知道犹大呢暗中还是跟埃及维持一个连结的关系，那就一不做二不休啊，派兵来围攻耶路撒冷。亚述的军队在犹大整个国土里面呢、所有的防守城呢、一个一个被攻下了。哇，西西家王这一次真的是痛定思痛，懂得只能来依靠耶和华神了。圣经记载啊，神垂听了他的祷告啊，神这赐福给以色列百姓。一夜之间，亚述的军队死去了18多万人呢、哇，这个西拿基利啊，这个亚述王羞愧的逃回埃及，逃回亚述去了。这当中呢，犹大国才享受了一段太平的年日。好，这就是整个以赛亚书呢，他当时的政治军事的一个背景。有了这些了解以后呢，我们再来分享这个复习以赛亚书整个66章的分段啊，或者是它的这个部分是怎样的一个区别的。那当然首先我们说这个以赛亚书有66章，好像这个整本圣经有66卷。那么前面呢这个圣经呢有39卷是旧约啊，有27卷是新约。那以赛亚书呢也可以把它分成两大类啊，第一部分呢前面39章是这个一个部分，后面27章呢变成第二部分啊。那旧约主要是讲到律法，跟说到这个破坏律法的人应该有的惩罚。以赛亚书的前39章呢也是说到人离弃了神的律法就要受到惩罚。那么新约呢是论到神的恩典和救恩。那么以赛亚书后面的27章呢也特别说到上帝的恩典、安慰以及要临到救恩。那么这样子呢是可以帮助我们记忆以赛亚书的。可不要一章对一卷啊，硬是把它第一章呢去对启对这个创世纪的第66章呢去对启示录了。如果这样子对呢会把将神的话呢僵化了啊。我们只是在数字上面正好可以有这样一个记忆，那对我们来讲是有帮助的。好，那么我们说呢，以赛亚书主要分成两大部分呢。第一部分的主题呢是讲审判，第二部分呢是讲到拯救。但是如果我们细心的来研读，你就会发现了，其实这两个主题在两大部分里面都是贯穿的啊！不要硬是说，哎，这个前面39章只讲审判，不讲拯救， 救恩在前面39章，这个救赎神的慈爱是同样存在的。而后面的27章，难道只讲了拯救就没有上帝的审判吗？也还是有的啊！不可否认的，前面这一部分的39章里头呢，都是以审判为主题，那么后半段是以拯救为主题，不错。但是呢，这两大部分呢，事实上都是贯穿的，都是彼此之间相对应的啊。因为整本圣经啊，从旧约的创世纪一直到新约的启示录，也都是在宣告上帝的作为。好，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把这66章呢作为10个段落来区分啊，前7后3啊。前面呢39章呢可以分成7段，后面的27章呢分成3段啊。那么在这复习的当中呢，我们再一次啊，用把这个分段的这个提纲挈领呢一些重点呢，我们再讲一遍啊。第一段呢啊，是从1章到7章。是讲到先知以赛亚他的公开出来的服事的一个事工。那么第二段呢，从8章到12章，是有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腐败的描述，以及呢预言到将来要面对的惩罚啊。那第三段呢，是从13章到23章，主要呢也是一个审判的信息，是针对着啊神的选民以色列跟犹大有关系的这些外邦的国家来显明耶和华神是全地的主。第四段呢，是从24章到27章，是对这些外邦的国家啊，在末后的世代要受到刑罚审判的一个信息的描述啊。第五段呢，是28章到33章，有关于撒玛利亚，也就是北国以色列的这个首府，跟犹大还有这个亚述之间的关系的预言啊。先知呢就警告了北国以色列衰败，并且责备神的选民呢去跟埃及联盟。第六段呢是这个34章35章，是有关普世万民的审判和选民要蒙拯救的预言。那么第七段呢是36章到39章，那么是讲到亚述王希拿基利的攻击，还有西西加这位犹大的君王他生病了啊，以及如何被神所医治的一个历史的片段。当然也预言到犹大因为犯罪将要被掳到巴比伦审判的信息。好，这是前面的39章。那么后面的27章呢，要分成3段，那么就是第8段开始了，是40章到48章。后面三段比较好记的，就是每9章可以分成一个段落，也就是后面呢刚好27章嘛啊，除以3，3927啊，所以呢每一个段落呢是9章。那么40章到48章是第8个段落，针对着被掳跟被放逐者要施行救赎，以及他们将要归回的一些安慰跟应许啊，这是很鼓舞人心的了啊。那么第9个段落呢，也就是这个后面的第2大段呢，就从49章到57章，那是讲到借着神的仆人，也就是这位弥赛亚，他的这个受苦以及牺牲，成就了救赎。也就是耶稣基督完成的。那么最后一段呢，是从58章到66章，是关于神的子民要顺服的警告，跟有关于这个以色列未来要得到荣耀的应许，有新天新地的降临。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从这个以赛亚书的66章，把它分成10个段落啊。当然不只是要告诉你10个段落所分配的章数，也要告诉您这每一个段落里面，章数里面主要讲的是什么。接着呢，我们更仔细一点的呢，从第1章一直来看啊，这讲到我们要复习的部分呢，我们盼望呢啊，在这个复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能够了解这课程啊，这大致上的分段，以至于呢在解释上面来讲，就不会变成这个没有一个大纲一个主题了。好，那么在这些的章节经文里面呢，我们还要强调，就是说其中有一个词一个句子很重要，就是讲到主的日子啊。这个呢，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呢，用到很多像耶和华的日子啊，或是主的日子呢 啊或是那日子啊啊，是很多的。那这个日子呢，是提醒我们，一个是耶稣基督降临的日子，一个呢是再来的日子。所以呢，这个日子是属于神所命定的日子啊，让我们啊能够在这其中呢，能够谨守遵行神的话语。所以呢，从这个前半段来看的话，先知以赛亚所提到的呢， 不仅仅先开始第一章用这个上帝的一个诉讼一种起诉控诉的方式来作为一个引言，接下来就讲到了整个神的这个审判这个刑罚，也看到了在第七章里面特别讲到以马内利神同在的一个应许，这当中我们每一章每一章呢其实都有它的连接性，因为先知在写的过程当中呢他是被圣灵感动，论到这个国家论到那个地区，大致上我们看到从13章到23章是针对他们附近的这些国家呢，都做了一个全盘的一个宣告，那么这也是呢让我们去了解或者去查考当时先知以赛亚他们所面临到的一个外在的国际的形势。那么对于我们今天在讲解上面来讲有什么样的帮助呢？因为最起码我们要先知道他们附近的国家百姓是什么样的光景。同样的，当我们今天运用这个以赛亚信息在我们现今的世代的时候呢，我想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今天呢我们可以也运用在我们市周围的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呢特别像我们说在亚洲来看的话，大部分都是这个拜偶像的，甚至呢在传统的这个迷信里面呢是很严重的很厉害的。那么我们身在这样一个国度里面，我们是怎么样能够分别出来呢？诶，这也是值得让我们来思想的。好，这是呢我们先做的一段的一个复习，接下来在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再继续下面的复习。同道同工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在这课程即将要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在彼此的勉励，让我们不仅仅在知识上长进，让我们属灵的生命也同样能够得到增长，在神的话语当中得到喂养。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这个以赛亚书的一个复习课程。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从第一章到39章是属于一个段落那事实上呢在这个前半段的大段落里面，除了讲到了上帝的一个对以色列百姓的控诉，讲到主的审判以外呢，也对周遭的这些国家甚至这个以色列附近南国北国亚兰国亚述这个埃及甚至其他一些小的地方腓力士这些古时这些通通提到的这些他们要面临到的审判。那么接下来呢在这个转折的当中，其实就在39章进入到40章我们知道40章之后呢就是进入到一个巴比伦的时代了这一段正好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转接点。那么这一段之前呢，也就是36章到39章里面呢每一章都是跟这个西西家王有联系的那么这四章呢可以说跟这个以西西家王有关的这角度来看，第36章是讲到西西家王处在一个困境里面，37章特别是记载了西西家懂得到殿里面来祷告，38章讲这个西西家王患了病了，生了重病了39章是讲到这个西西家他这个愚昧的一个动作怎么讲呢？因为他在殿中或者宫中把这些财物呢向这个巴比伦的使者来炫耀，结果引来了日后的灾害。那么在这段里面我们讲到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转接点，换句话说呢，从第一章到37章是在亚述外邦的权势阴影之下，这个时代呢包括了从主前的740年到712年，这一段呢是第一章到35章甚至呢这个历史的发展就是在这里面。那么36章到37章这它的年代呢其实就是在主前701年呢这是亚述王西拿基利带兵来围攻耶路撒冷那个时候那么接下来呢这个西西家王这个转折之后呢就进入到第40章，40章呢是在巴比伦帝国的阴影之下。这段期间里面巴比伦这个国家是渐渐成长的 不过还没有那么明显。在这个主前712年的时候，西家生病的时候呢，有这个巴比伦的使者来看望他。这原来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呢，这西家王呢，一个骄傲了，就把自己宫里面呢，这殿中的这种宝物呢，拿出来献宝了，就被这个神责备了。那这当中呢，就引发了后来巴比伦来攻打这个南国犹大的一个这个伏笔了。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西西家王生病的时候呢，这巴比伦使者来看望他，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他做一件愚昧的事情，招来日后的灾害。这个40章以后呢，就这个年代呢就又换到另外一个年代了。40章到66章这一段经文的背景年代已经是到了主前的712年到680年之间。这是我们大概要对于这个相关的年代做一个复习。那在这个40章以后呢，我们说是关于巴比伦的阴影之下，整个的历史插曲最主要的其实就是提醒我们遇到了紧迫的时候要全心的仰望神。所以当我们复习到这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到了一个中间点，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就进入到巴比伦的阴影之下的以色列百姓了。神给了这些警告，神给了这些要遭受刑罚要遭受这个掳掠的预言之后呢，神一样给百姓们有盼望，有和平的预言，有安慰的应许。这就是后半段40章到66章我们说这个它的重点了。那么在40章到66章的之间呢，所提到就是安慰的应许，我们也分几个大段落来查考。我在这复习当中也曾经讲过，很容易记忆，比较容易复习的就是每9章做一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讲到这个复兴安慰的应许，神应许以色列百姓要得到复兴，神要安慰他的百姓。接着呢，第二个段落呢，从这个49章到57章是讲到这个神的仆人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他所完成的救赎和拯救。最后一个段落呢就是这讲到有关于将来的荣耀这个甚至有一些教训警戒的预言在里面了。那么从这三个大段落当中呢，也可以分几个小段来复习的我们说40章到48章是讲到神应许以色列百姓有安慰有复兴。这里面呢，我们也看到从40章第一节开始呢，就有一个主题是复兴的安慰跟应许，很清楚的在整个40章里面呢就说明了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哇，真是美好在这种忧伤的时候听到一个信息是安慰我的百姓这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么当然也预言到这个古列要兴起，要成为神的仆人，成为以色列拯救。因为当古列兴起以后呢这个以色列百姓才能够归回才能够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城重盖圣殿。那么这里面呢，我们说有这些理智派或者所谓的这个不信派的他们就说这不可能的因为那个时候古列都还没出生呢这个先知以赛亚怎么会知道呢一定是后来的人才写的这个我们在课程一开始也提到，这个对于以赛亚书的作者有争议的为什么？因为觉得后段呢，这个历史的记载呢，对于先知以赛亚来讲，他绝对是看不到的他怎么可能知道或者写的那么清楚呢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理智派其实不够理智了，因为太这个用所谓的头脑了不相信神的作为甚至我们说这种新派也好，或者不信派的神学，他们就是这样要解释说不可能。那么就说后段就把以赛亚书认为后段是另外以赛亚所写的，不认为是先知以赛亚被圣灵感动所出来的所说出来所记下来预言。那么这当中也造成很多的困扰，因为在这个神学研究当中要搞学问了所以就有一些争论出现，甚至有一些辩解，还要这个各说各话了但我们感谢主因为神的话语就是要成就的先知以赛亚可以被圣灵感动看到幕后发生的事，因为前面他都可以知道这个以马内利这个道成肉身这个预言，那后面呢难道他就不能够知道古列王所要发生的事吗那你说这个古列王所要发生的事还不会比这个耶稣基督降生的来的晚呢是不是？那么既然可以看到更晚，甚至是讲到末后的这个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这个光景，难道这个古列王的这个事情这个先知以赛亚就没有办法被圣灵感动吗？所以在这个争论当中呢，有的时候要显出自己有学问来 啊，这个就弄出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来，我们不需要在这方面有所辩论的。为什么？因为呢，这个是不造就人的。好，那么继续呢，我们来看在这个复习的课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后段里面呢，这个42章里面所说的，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啊，传给外邦。那么这里呢，我的仆人是指的谁呢？啊，当然我们说在以赛亚书里面有讲到神的仆人，我的仆人大概有三个，一个是什么？是这个古列王，他是啊神所拣选的；一个呢是先知，他本身以赛亚本身；还有一个仆人呢是指着这个弥赛亚拯救者啊受膏者。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懂得区分的啊。在我们复习的时候呢，我们再一次要提醒，有些经文讲到神的仆人是以色列民，是先知以赛亚。那有的时候讲到神的仆人是指的古列王，有的时候呢讲到神的仆人，那就是特别指着这个啊耶稣基督了啊。所以呢，我们说在后段里面呢，这个讲到这个先知所预言的这位再来的救主的时候呢，有仆人之歌啊，就是歌颂这个神所拣选的弥赛亚。那这也是我们在上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我们所要了解的。那这三个段落来讲呢，把后面分的三个方式来讲，其实最后一个段落我们就知道是讲到最后这个啊神的一个警告了。为什么？因为新天新地未来的荣耀要成就。那么这当中呢，当然呢，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也是在等候这个日子。为什么？因为啊这个事情还没有成就啊。所以呢，当我们读到以赛亚书最后这一段的时候呢，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因为49章到57章是讲到这个耶稣基督要完成的救赎，这是我们看到的。那么到了最后这一段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这部分还没有看到。哇，这个也是历代圣徒所期盼啊，所盼望的，所等候的日子。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在查考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同时也要有这样一个盼望。为什么？因为知道前面以赛亚所预言的通通成就了，都按着神应许的都已经完成了，那么后面这一段呢，当然是要完成的。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心，我们也有这样一个盼望，耐心的等候。那么因此呢，面对信仰当中所遭遇到的苦难啊、逼迫，甚至呢这些异端似是而非的道理，我们都能够站立的稳。为什么？因为我们信心更加的稳固啊，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坚固。好，这是呢整个以赛亚书对于我们的一个提醒，也是我们最后的复习。盼望主内的同道同工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在知识上面啊，不仅仅只是课程完成了以赛亚书的这个导读了，而是更重要的是开始我们更多更用心的来研读神的话语，对于以赛亚书呢能够更多的活化在我们每天的侍奉跟我们的生活里头，让我们啊，特别是为主受苦的当中的弟兄姊妹肢体们有荣耀的盼望，因为愿神的话来亲自安慰我们，安慰你，安慰我。好，在这呢，我们课程要结束了，盼望你有任何的分享，有心得或者有难题，都可以来信跟我联系来分享啊。那么来信呢，就寄电台所报的地址，可以透过图文传真或者电子邮件跟我联系，只要注明以赛亚书这门课给我袁哲善牧师收就可以了。在这跟您说再会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主虽然一切难给你当兵，他虽然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脚石却不在地上，你的眼必看见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我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